好，大家知道9月21号呢，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2年捐赠总额下降了3.31%，标志着中国的年度捐赠总额连续第二年下降。备受关注的中国红十字会去年接收社会捐赠约21.88亿元，同比减少了23.68%。那么慈善捐赠减少的原因究竟是如民政部所说的，应该归罪于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重大自然灾害减少，还是应该归罪于中国的慈善捐赠体系不公开不透明？那么网络红人郭美美对中国慈善捐款事业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民间慈善机构为什么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中国的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另外一位是美国中国事务记者基金会创始人程森先生。程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谢谢。
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关于这个捐款下降的原因，民政部的给出的解释是有几条，一个就是这个全球经济低迷，还有一个是什么重大的灾难事故减少，还有一个是这个汶泽风暴的持续。那您认同他的这个解释吗？
因为你要看中国慈善的这个整个形式来讲的话，它是很新的一种社会形式。虽然中国传统上有这个乐善好施这个历史的传统，但是作为一种机构，作为一种事业，还是很新的东西。就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它不存在这种土壤的这种条件，所以我们看就是中国慈善的整个发展是处于相对来讲我们认为是很原始的阶段，所以出现了这种什么郭美美现象啊，或其他的丑闻啊，导致这个捐款下降，这是可以预测的。至于这个民政部的这位官员所说的这个全球形势低迷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原因，我觉得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嗯，
因为你综合来看，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所了解的美国，它这个捐款总额并没有下降，相反。还是很乐观的。就在美国处于经济最紧张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经济萧条时期，慈善事业发展还是很红火的，
是
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我想现在请问一下，在中国的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那么刚才这个程森先生呢，谈到了一下中国红十字会啊，他们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些困难。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整个的2012年这个捐款的比例下降了3.31%，但是中国红十字会它的这个下降就非常的令人震惊了。那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呢，在2012年总共接受了21.88亿元这个捐赠，比前一年减少了23.68%。您认为这和郭美美事件到底有多大的关联？特别是在中国官方中国红十字会处理郭美美事件不当，到现在没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有关吗？
也不是全部的一个关系。
嗯，
我想首先还是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慈善下降，因为这个跟红十字会下降我觉得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有相应的关系。那么我觉得民政部所说的这些原因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全球经济形势低迷，重大自然灾害啊，那么减少了一些捐款的热情，减少，那么导致这个整个捐赠呢减少。那么另外我觉得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呢，这个刚才您说的就是和郭美美之类的现象有关的，那么这些现象呢严重的伤害了中国人这个捐款的积极性和对于这个官方的这个GNGO， 我把它称为官方的这个 GNGO 啊，那么他们的这种信任度，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另外一点就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慈善捐赠啊，除了企业之外，主要集中于这个城市的人群，那么农村的这个捐赠少一些。而现在呢，整个城市呢，由于房地产市场啊 等等一些不正常的这个发展啊，导致很多的这种普通的市民啊，他生活自己都举步维艰，那么他们更没有一个信心去捐赠了。所以我想这两个原因恐怕是民政部没有说出来的原因。那么作为红十字会来说呢，在去年前年来说，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我觉得还是想努力的去减少郭美美事件的影响。但是呢，郭美美这个事件也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它应该说是中国的这个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这个官方的慈善公益机构，那么信誉度由于信息不透明等等原因啊逐年下降，那么最后导致郭美美事件一出呢，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了，压垮了这个整个官方的这个 NGO 的信誉。但是我想就是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我们可能是因为郭美美事件更多的把注意力关注到红十字会，我们有没有去问过比如说环保基金会啊这个环保联合会啊等等一些很多的所谓的五A级基金会，那么我相信他们也有一些是捐款是减少了的。
嗯，陈先生，我们看到九月份在这一份报告出来以后呢，网易的微博呢出了一个这样一个调查，他说调查的这个题目是你还会通过慈善机构来捐款吗？那么其中呢是有1150人参加了这个调查活动，其中呢说不会的人达到88%，说会的人呢只有3%，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小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红十字会呢数次说要查这郭美美的事件，还有郭美美背后的一些关联、一些关系，但是呢始终没有彻查。您觉得这个红十字会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呢？
其实我真的也说不清到底是彻查了还是没有彻查。似乎从这个公布的信息来说呢，郭美美事件就是媒体曾经质疑的一些东西都有了一些这个公开的信息，但是呢可能说很多网民就觉得按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说，郭美美一定跟财政部的某某某某官员跟谁谁谁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些东西呢如果说这个没有红会可能也不方便说有呢他肯定也不会这么说。但是应该说我们回顾到郭美美事件本身来说，他应该指的就是跟那个所谓的商业红十字会的那个关系。关于这件事情呢，应该说红十字会还是给了一个最终的调查结论和处理结果。但是实际上现在网友不依不挠的是总是问郭美美到底还有没有个什么干爹，还有没有什么在别的什么官员关系，但是这些质疑只是一种质疑没有去具体提出来到底他跟谁有什么关系。那么作为红会来说呢，他既然没有证据恐怕也不好说。我想其实大家不依不挠的是，即便是把郭美美再彻查100遍，大家还是会不依不挠的。
那程森先生，刚才您首先谈起来这个郭美美的现象的，那么陈继仁先生谈了一下他对这个红十字会处理这个事件的看法，你怎么看？
因为郭美美他这个事件这个典型性在哪？不在他本人，而在他的这种背后所不能披露的信息。就至今包括红会本身和红会他有个所谓的社监会，他有16名这个来自法律、财务、医疗、社会管理和救治等各方面专业人士，而且挺知名的，像于科平啊、白岩松啊、王振耀，其中他本身原来就是民政部主管这个红十字会这个捐款业务的，他们对这个非常了解。那为什么就是这些人提出要重查这个郭美美事件，他还是没有能启动？因为我们知道在6月份他其中搞了一个会，但是这个会不对媒体开放，他又是一个不透明的另一个版本。
是
你这种情况，你让媒体你的情况只能通过媒体然后告知大众，这个大众还是一无所知。那这个疑惑、困惑或者这个不解或者这个你怎么推测这个老百姓对这个事件的想象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没有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来。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红会社监会的投票结果表明只有2名委员支持就是重查这个郭美美事件，
是
他就验证了公众长期的一种担忧。为什么说红会仍然缺乏面对郭美美事件的勇气和披露真相的这种诚意？
是直到现在为止，直到最近郭美美还不断的在网上来炫富，她仍然开着她的 Maserati， 她仍然提着她的名牌的这个包包，她而且还参加电视剧的拍摄等等， 它的知名度和它的这种影响力仍然不比过去差，所以这就让人们很怀疑郭美美事件到底有没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好，我们现在我们撇开这郭美美的事件，我们不想在这上占太多的时间。除了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会造成影响以外，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的捐献者说他们的捐款，特别是他们指明的这门专门的这个捐款，比如讲香港的一些捐款，说他们希望这笔款项用于什么希望学校了等等灾区学校，没有被用于这些专门的这个项目上，所以这引起了人们很多的不满。这是不是红十字会管理不善，还是管理不当，还是根本的缺乏管理？程森先生，
因为你要看红会它本身的性质，它是个中央财政一级单位，它本质上说它是一个中央财政部管辖的
官方机构。
官方机构，你这么一个官方机构，谁有权利去调查财政部下属的中央一级单位的财政情况？没有，就是他们红会的监事会的成员有一位财经大学的教授，他说你首先你要采用不是财政部的会计制度，你要采用民间会计制度，才能促使这个有可能披露这个红会的财政透明情况。那么这些目前可能都谈不上，你如果是没有透明度，没有这个专业人士来去披露这个你的信息，及时跟社会大众去沟通，你怎么样能建立起你的信任度呢？你在这种暗箱操作情况下，你怎么能说服你的捐款人 OK 你的善款得到了善用？这就无从谈起了，你基本的基础就不存在。你这等于空中楼阁这种现象，你让我们老百姓怎么信任？所以你我不能这个理解老百姓在郭美美事件没有彻底调查明白之前，得到幸福的答案之前，捐款的热情不会恢复。这个
还是绕不开郭美美，
这个你绕不开这个坎儿。
那陈先生，我们刚才程森先生也说了，现在中国这个慈善事业呢，应该说是一个官方的慈善事业。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多发展一些民间的慈善事业呢？
现在中国其实在这方面也是开始在慢慢的止步，虽然是维艰，但是还是在开始起步了。比如说对于这个民间慈善机构将来的这种从过去的这个审批啊，可能改为将来的这个登记制度核准或者是登记制度。但是呢，从过去的这个长期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民间慈善机构发展主要是和中国对于这个以政党政治垄断性的政党政治是有关系的。就是说现在是共产党一党执政，那么他禁止成立其他的这个政党，那么呢长期以来他们把民间的组织，各类组织包括基金会、慈善机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协会呢，都视为这个可能的威胁。所以呢，根据原来的这个民间组织管理的一些规范、一些法律来说，他们就是要进行严格的审批。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的民间慈善机构啊，就是成立难、发展难，那么他们得到的支持更难，这是从组织基础来说是缺乏一个社会支持和政府支持，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人习惯于把它分为叫做个人和公家两个词，就是所谓个人就是私人的，所谓公家的就是政府的。那么他们认为一个民间慈善机构也是公家的，那么只要对于政府这么一个典型的公家机构信任度不够，那么对于民间的慈善机构，对于一个机构，他们的信任也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将来中国怎么样在这个政府和个人和公民之间啊，要区分开另外一类组织，就是所谓中介组织、社会公益慈善组织，把他们真正打造成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公民之外的另外一类社会主体，并且来培育他们的这个规范化的发展规则和他们的信誉，这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
陈建仁先生谈到的这个，您谈到中国现在私人的这种或者说独立的慈善机构不够发展，我们知道，那么一金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李连杰先生他一金会做得很好， 而且他的账目相当的公开透明，他邀请美国这个德勤公司，全世界四大律师事务所之一德勤公司来做他的财务等等，这是不是中国政府应该鼓励，或者说干脆把中国的红十字会，就像刚才程森先生所说的，办成一种民间的机构，不再由政府来去管理？
这个也许是一个好的一个设想，但是在中国恐怕不是那么现实。比如说最近的在微博上就又有人在开始攻击壹基金，说他参与了某某一些政治性的社会事件等等。所以呢，我看就是说只要是没有接受官方的这个严密统管的一些机构啊，那么只要它有一定的活跃度，有一定的组织性，恐怕就是被政府呢密切的关注。因此呢，我想要指望在近期内在让这个所有的或者说让大部分这种民间慈善公益机构都成为壹基金这样的这么幸运儿的话，恐怕是难的。但是呢，有一点呢，我还是要说出来，就是中国从最高的决策层到地方的一些管理者，其实都还是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讨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认识到NGO 就得像 NGO， 就得这个独立的去从事民间的行为，就得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就得去接受社会的这个全方位的监督。那么这一点大家认识还是一致，只是在实践当中怎么样去推进，我想恐怕在中国又会有一个老调重弹的词，就是国情论。那么以国情作为幌子呢，成为某一部分人去阻碍它发展的一个理由。但是我想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那么这么一个趋势已经被全世界所公认，所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正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想在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和将来的这种方向轨道上来说，那么这些得到检验的实践经验一定也会成为中国慈善公益的发展的趋势。
好，程森先生，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大约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刚才我们谈到了红十字会2012年接受社会捐款总共21.88亿元人民币，但是今年上半年我看到的数据，中国1600多家大公司他们用于交际费就是46.65亿美元，其中最多的是中国铁建，它的交际费啊是4亿元。那么相比之下，中国的慈善事业确实是政府根本不去管理，而且对于这种官方的贪污腐败行为不去制止，能不能建立一些机制，比如讲像把贪官污吏，把他查获的他们这些赃款全部收缴过来用于慈善事业，像这个薄熙来的300万人民币就把它收来用于慈善事业，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中国慈善的这种资金，另外一面鼓励老百姓痛打贪官这种决心，你怎么看？
知道是个好主意，但是这个钱你捐给谁，谁来管？这就是一个机制问题。因为中国说来说去还是有机制问题，就包括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个基金会中英网的理事长徐永光先生，他对这个有深刻的认识。他比如说这个即使是在这个基金慈善领域，也有一个所谓的利益铁三角的问题。因为他根据引用的一个数据，叫中民慈善信息中心的数据，说中国有60%的捐款是流向了政府和政府背景的慈善机会。这些人的这个所掌握的这些善款呢，大概只有1.3%才用于这个所谓的基层这个项目。那你这种情况，老百姓对这会有热情吗？你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贪官的这个赃款就是洗白了以后，他能用到好处吗？能起到这个善事吗？这个我们也不能信服。
好，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个慈善捐款的话题呢，只能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和美国中国事务记者基金会创始人程森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